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我最近和 Methodist Ministries 的 Lucas 关于公教的对话片段。他的频道非常棒，他也很慷慨地邀请我一起聊聊教会的话题，所以我现在就把这段对话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想看完整的对话，可以点击下方描述里的链接。如果你希望我们能在工作室里有更多这样的对话，邀请嘉宾来一起聊公教、基督信仰，还有重要的道德议题，请到 TrentHornPodcast.com 支持我们。最后补充一句，这次对话我穿得比较随便，因为我家里那阵子有人得了流感，所以我就穿着帽衫和 T 恤来聊了。所以这次我的穿着没有像平时那么正式。话说到这里，接下来就是我和 Methodist Ministries 关于公教会的对话。
所以当我看罗马公教徒的时候，当他们比如说我听到他们为什么相信这些教义的理由，但我觉得实际上他们也知道必须用圣经的话语来衡量这些事情，比如说不是要把教宗拉下水。你知道，因为我知道你是罗马公教徒，但当他说出一些比如
他自己其实也有几次这样了，所以
说到这个
没关系，
他就好像即使我是罗马，
他甚至都没推他一下。
对，好的。所以即使我，你知道，如果我是罗马公教徒 Trent， 我还是会挑挑眉毛，而且我心里一定会想着圣经。
当然，
心里会想，等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实际上，我的做法就是把圣经当作最重要的标准，用它来衡量他说的话，发现两者有冲突。所以我发现，即使我接受了这些，我还是会保持这种实际上的唯独圣经的新教立场，这已经深深扎根在我里面。我也无法想象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生活。
我觉得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公教徒，我在判断事情时也会用圣经作为标准。我的意思是，如果教会，如果教宗说了什么和圣经相矛盾的话，那就是教宗错了。所以教宗在发言时，就像我之前说的关于权威层级一样，当教会发言教导信徒时，是有不同权威层级的。有时候教会只是向世界提出一个建议，是一种审慎的判断，比如说，嘿，世界各国领导人做这件事可能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共同利益。这甚至不算是教义，这可能只是说现在有贫困问题，关于国际债务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些。这不属于信仰宝库，但圣灵会引导教会的牧者，他们可以凭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给信徒提供建议，我们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只要认真考虑就好。或者教会在教义上教导说，这是信仰宝库的一个推论，这是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导，这个教导是逐步发展和理解的。有时候教会会以无误的方式教导，这就是信条，你必须相信，否则就是犯罪。同样的，当教宗发言时，他有时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随口说说，他也可能是在进行教导，但即便如此，他也可能会错，他也可能犯错，历史上也有教宗犯错需要被纠正的情况。只有当教宗正式约束全教会，做出无误的信条宣告时，他才不会出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当教宗说了什么，你可以说对，这个观点其实不太好。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说，我有圣经和圣传可以参考，看看教会过去和现在的教导是什么，因为我可以问教会现在到底教导什么。所以我觉得用圣经来衡量任何牧者说的话，这没有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问一句这和圣经矛盾吗，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有矛盾，那我们就有问题了。但问题在于，有人说所有教义都必须在圣经里明明白白地找到。所以我会说，你说的对，如果你只是说，嘿，这和圣经矛盾，那如果真的矛盾，那就说明教宗说话的时候是可以犯错的。但如果他是以无误的方式发言，那就绝不可能和圣经矛盾，因为圣灵会保证这一点，就像圣灵保证圣经之间不会互相矛盾一样。
对，这也是我会依靠的地方。所有新教徒和公教徒，因为我知道，甚至东正教徒，也会用这个论点，就是说，归根结底，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圣经，什么是正典？而且你仔细看的话，到头来，每个人其实，你知道，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都在做历史上的论证，然后依靠圣灵。
对，
但对我来说，这也是我之所以是新教徒的另一个原因。因为比如说，即使我接受罗马公教会是无误的，如果我问公教徒或者东正教徒，他们为什么相信，
我们会做历史上的论证。
其实不，他们会做圣经上的论证，因为他们，
对，
他们会说是圣灵，然后我问他们，那你怎么知道？你只因为殉道权才知道圣经。 论论，所以这看起来就像是循环论证。真正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训导权是无误的？
对，
然后又回到圣经，但你又是靠训导权才知道圣经。所以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圈。
那，
所以我发现，好像还是得有一个新教原则在这里。
你说的对，如果你说我相信公教会是因为圣经支持公教会，然后又说我相信圣经是因为它被公教会定义、颁布，后来又被无误的定义。那这就是循环论证。因为圣经所以公教，因为公教所以圣经，这就是循环论证。
希望我解释清楚了。对，
没错，你说的对。如果这个论证是这样，那就是一个循环的、站不住脚的论证。你说的对
，Carl Keating， 他是 Catholic Answers 在1980年代创始人，
就是很早以前。他写了一本书叫 Catholicism与 Fundamentalism。在那本书里他说，对，这就是循环论证。公教的论证更像是螺旋式的，和东正教的论证类似。东正教或者说有思想的东正教徒也会这样做。这是螺旋式的，所以不是先从圣经到公教，再从公教到圣经。其实这也是我归信公教时采用的论证，就是神存在。神有启示自己吗？让我看看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似乎只有一个有希望的候选人，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有一组历史文献记载了他的生平。通过这些纯粹世人的历史文献，我可以得出结论：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建立了一个教会。所以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了他来，他死，他复活，他建立了一个以使徒为基础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还存在吗？基督的信息是如何传递给信他的人？所以我去看教父，去看早期基督徒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启示是通过圣经，以书面形式的神的道，圣传，以非书面形式的神的道，以及使徒继承人的教导权，也就是主教们传递下来的。其实就是在这里被守护的，所有主教之间的共荣，是通过他们与圣彼得继承人的共荣来实现的。罗马的教会在所有基督教会中有特殊的权威，因为罗马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而彼得是使徒的领袖。从这里我可以看到，好的，然后我可以看到，这就是神所设立的教会，带有他的权威。这个教会也有权威性的界定哪些著作是圣经，哪些不是，从而解决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更像是螺旋式的。我的出发点是，我相信公教是因为历史文献，其中有些是圣经，有些不是。比如克莱孟一书、十二使徒遗训、安提阿的伊纳爵等等，所以是早期基督徒的见证把我带到公教会，而公教会帮助厘清这些早期见证中哪些是被漠视的神的道，哪些是教父著作，哪些是后来变成异端的教会作家，比如
对对，
比如0001。所以我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会选择公教和东正教，但首先是公教，然后才是东正教，而不是新教0007，
不是东方的，不是科普特的，是东正教。
我会选择他们排在东正教之后，因为我也会参考诸如加克敦大公会议和教会所接受的加克敦基督论等传统。
对，对，这很有道理。
不过即使在那方面，我们其实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和东方教会的分歧很多时候只是语义上的问题。
你这么说可能会让很多东正教徒很高兴。
不会，有些东正教徒，你知道，有趣的是，有些人就是这样，你知道，谁不是他们那个小团体的，只要不跟着希腊某座山上的那个人走，你就要下地狱。然后还有很多宗主教会的主教会说，你想用洒水里洗礼，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行？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懂吧？所以我觉得
他们在网上也很有趣。
对，没错，网络上的公教徒、网络上的东正教徒和现实中的其实不太一样，但说真的，其实都差不多。我也遇到过很烦人的网络新教徒。
对，真的，100%。
而普通的新教徒见到我这个公教徒，可能就会说，哦，赞美主，父神，非常感谢 Trent 来到这里，我叫Caleb， 很高兴你来我们教会。你知道，你就是个很普通的人。对不起，我忍不住用了一下这些刻板印象，说什么赞美父神，还有那个人叫 Caleb。不过我当时在一个讲座上说，想象一下有个新教徒来找我，他叫 Caleb。 然后后来有个人走过来，
顺便说一句，他还穿着紧身牛仔裤。
什么？
对，穿着紧身牛仔裤，真的。后来有个人在我讲完之后走过来说，我是新教徒，我真的很喜欢你的讲座，而且我的名字也叫 Caleb， 所以那真是太有趣了。所以回到刚才的话题，对我来说就是怎样才能从早期历史文献耶稣是主这一步跨越到这些书是被漠视的神的道是无误的信仰准则。他们是唯一的准则吗？还是说还有其他可以作为无误准则的，比如尼西亚大公会议，这些大公会议他们有权威是因为他们和圣经一致，还是因为全世界的主教们聚在一起教导了这些内容？对我来说，关键是要从关于神人耶稣的历史证据跨越到三种权威结构中的一种。我个人觉得通往公教和东正教的桥梁很坚固，尤其是通往公教的桥更结实，而通往新教的桥就像我小时候和孩子们玩过的一个叫 Forbidden Temple 的游戏。
But it's more like the bridge to Protestantism is like there's a game that I bought for my kids that I played as a kid called Forbidden Temple。
我听说过那个游戏，你要让小人过桥，然后对，那是坐吊桥。对，如果你按下偶像，桥就会晃动。对，我记得那个。对我来说，通往新教的桥要摇晃得多。所以对我来说，谈到证据时，我并不觉得你需要为公教提出那种一锤定音非黑即白的论证。这有点像那个笑话，如果有只熊在追你，你怎么逃？答案是你只要跑得比和你一起的人快就行了。
对对。
所以即使我说公教的证据优势让我有大约 50% 的信心，那如果新教只有 20%，那我就会选择公教，只要它更高，而且如果只能三选一的话，又不是还有什么隐藏了2000年的奇怪选项，或者1830年才突然冒出来的那种。所以，
对，
这就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对大家来说也更容易理解。说实话，我觉得这和我跟无神论者交流时也很像。比如说，你不需要对基督信仰有100%的信心，只要你对基督信仰的信心比其他任何观点都更高就行。
我觉得你用螺旋来形容你的观点很贴切，因为对我来说，我确实是线性的看待这个问题。我的第一原则就是圣经，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对，
就像我之前问你的，你怎么知道你的圣经或者说你的权威是无误的，或者说即使不是百分之百无误，至少在很多方面是规范性的。
对对，
所以其实正如你知道的，我们只是在表达新教徒和公教徒之间一直存在的争论。
是的，但对我来说，我的起点并不是我要从圣经开始。我的起点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无误的权威是耶稣基督。所以最开始是一个模糊的神，然后成为基督徒后，耶稣基督是我现在唯一知道的无误权威。而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考察了历史证据。所以当我说历史论证时，指的不只是圣经，还有任何早期基督徒的见证告诉我耶稣是谁。好的，然后就是好，耶稣是无误的权威，那还有其他无误的权威吗？新教徒会说有，耶稣和圣经。好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这就是我开始深入探讨的地方。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想看完整的对话，可以点击下方描述里的链接。非常感谢大家，也祝你们有个蒙福的一天。